各位 CCFC 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也感恩可以奉主的名来分享主的话。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带他们去我们附近的 Woodville Mall 和圣诞老人去合影。那圣诞老人问他们：“你们要什么礼物呢？”所以那一年我们买的礼物，孩子们就非常喜欢，都很开心。那你们要什么？这也是主耶稣向第一批跟随他的门徒所发出的问题，更是今天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当诚实思考的问题。基督徒，我们需要来思考，需要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而对于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们，应当回答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不信耶稣呢？那我今天分享这段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51节正道的题目就是你们要什么。我们分4点来看这段故事。第一点是耶稣的问题，你们要什么？然后是门徒的回答，拉比在哪里住？然后是耶稣的回应，你们来看，最后我们来看门徒的回应，他们起来跟从并且宣扬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耶稣的问题，你们要什么？以色列在经历400年神启示的沉默期，终于有施洗约翰这位有从神来的权柄的先知出来为神做见证，以色列民也立刻认出他确实是神的先知，所以各阶层的民众从声名狼藉的税吏到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都到他那里去接受悔改的洗。约翰福音开头1章18-18节，约翰宣告耶稣就是起初与神同在的神，是永恒的道，他是万物的创造主，他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成为历史上的耶稣，为要拯救失散的人，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19到34节就是记述施洗约翰向3批不同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之后39节到51节呢，约翰记述了施洗约翰见证的结果，也是主耶稣开始呼召人来跟随他，然后有2组一共5个人跟随耶稣。35节是个有趣的开场白，首先提到2个门徒，不过我们要注意，这2位门徒并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可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身份也仅仅维持了2节经文之久。当施洗约翰宣告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这2位门徒就离开他们的老师，转去跟随耶稣了。我不知道这2位门徒跟施洗约翰他们的关系有多深厚，不确定他们做约翰的门徒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不过圣经确实透过这样的安排来告诉我们，约翰的门徒只是他们一个过渡的身份，只是他们一个临时的身份，约翰最终要指引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施洗约翰被呼召乃是要预备人，好让他们最终认识并且跟随基督。施洗约翰自己也说，弥赛亚的事工最终会取代他的事工。所以施洗约翰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向家人，我们向朋友，向同事，向邻居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耶稣是谁，然后是帮助他们认识跟随耶稣。 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把他们领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要这些人跟在我们的后面簇拥着我们，好像我们很有成就感一样。使徒约翰的两位门徒立即对听到的产生了共鸣，被耶稣所吸引，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他们的老师，转去跟随耶稣。而耶稣看到他们到来，并没有立刻地教导他们，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这是约翰所记录的主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且是以提问的形式出现。第一次见面就问你们要什么，让人觉得有些别扭，甚至是奇怪。那主为什么要用这个问题作为与门徒见面的开场白呢？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充满着对弥赛亚错误的期待和认识，人们期待这位要来的大卫王的后裔不仅是宗教领袖，也能成为政治和军事领袖，期待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带领他们以武力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恢复以色列往日的荣光。当然我猜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除了武力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对抗的方法，因此很难说两位门徒对耶稣有多少准确清晰的认识。主耶稣要借着两个问题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我想第一，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向神要，我们可以向神求。所以耶稣的问题其实是给门徒的一个应许。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的应许门徒，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约翰福音后面16章24节也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如今你们求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神喜悦我们向他祈求，主耶稣也恒切地教导我们要恒切地来祷告，而祷告本身就包含着求告，包含着向神祈求。主耶稣有一次用不义的官与穷寡妇的比喻教导基督徒当恒切祷告，说到有一位穷寡妇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就到这位不义的官那里去告状，可是他完全不予理睬，于是穷寡妇天天缠着不义的官，最后他缠得不耐烦了，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穷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耶稣教导我们，不义的官尚且因无依无靠的寡妇恒切的哀求而听了他，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乐意垂听并且回应他儿女的祷告呢？诗篇81篇10节说，你们若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们。充满就是使你满足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华人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也在内，好像有一种天生的骄傲，觉得信神只要信就好了，我们不屑于向神求，觉得那样的信仰太低级太庸俗，我们不知道可以向神要，甚至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对待神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和不信的时候差不多， 仍然只知道自己拼命地去想办法，除非到了山穷水尽，否则不愿意向神求助。我们还美其名曰，这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非要经过一系列的这样挫折才肯向神呼求。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他求，我们可以向神要。当我们信靠他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盼望我们，他期望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祝福。第二，耶稣这个问题也提醒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基督。你们要什么？原文直译就是你们在找什么。当时许多犹太人都渴望神的启示，渴望得到弥赛亚的祝福。因此当身穿骆驼毛、吃蝗虫和野蜜的约翰在旷野讲悔改的道的时候，当他为人施洗的时候，许多犹太人都来就近他。人们需要一位救主，甚至许多人就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并且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两位门徒听到老师的宣讲，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耶稣，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清楚施洗约翰的意思，不知道耶稣是如何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从他们后面称呼耶稣为拉比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只是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位老师，抱着一种单纯的信心和热情来跟随。人进学校是为了学知识、求学问，为了拿到毕业证，然后找工作。而找工作呢，是为了赚钱养家。我们当初30多年前来美国求学，是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追求民主、自由和富裕，实现美国梦。当然今天的美国和我30年前来的美国已经大不一样了。耶稣借着这个问题乃是要提醒这两位门徒，他们需要思考，他们跟随耶稣是要寻求财富、名利、地位呢，还是要寻找真正的永生的平安呢？你们要什么？看似是一句非常简单的问话，却是门徒需要真正清楚的，并且要清楚的回答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黄埔军校在成立之初，在学校的大门上刻着校训，要想升官发财，莫入此门。他们要学生明白，报考军校乃是为了要报效祖国，要想借机升官发财，那目的和道路都错了。基督徒跟随耶稣更是如此。如果想借着跟随耶稣得到功名利禄，那么目的和道路也都错了。犹大跟随耶稣3年之久，但是因为目的不清，最后发现跟随耶稣得不到他所期望的，感觉白白错失了3年的时间，因此他就亡羊补牢，以30块钱出卖了主耶稣。他最终他自己也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试想，如果犹大当初知道我要什么，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时候，然后再做选择，或许就不会落得那样的一个下场。当然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耶稣的问题也让我想起了圣经当中的第一个问题，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后藏在伊甸园的树丛里，耶和华神问，你在哪里？神提醒亚当来省察，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耶和华神又问杀了兄弟亚伯的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神向亚当问问题，向该隐问问题，神向这两位门徒来问问题，并不是不知道人的情况，乃是神要自己真实的思考和省察，你们要什么？这是基督徒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也是我们信主后要常常思考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当然，一旦我们听到并且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要回答耶稣的时候，我相信神已经在引导我们走在回归造我们神的这个道路上了。那对于耶稣的问题，门徒是如何回答的呢？拉比，你在哪里住？我想听到耶稣的问题，两位门徒有些懵，也非常的狼狈，情急之下就答非所问。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回避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问题的话，90%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也提醒我们有两点要来思考。第一点，这表达出门徒他们渴望更多的更深的认识耶稣。当施洗约翰第一次宣告看那神的羔羊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而当他第二次宣告的时候，这两位门徒就被深深的吸引。可是我们要知道，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接受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老师的话，可是眼前的这位耶稣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拿撒勒的一个穷木匠而已，怎么看都不像弥赛亚。所以因此他们对耶稣的问题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们就好像当初很多虔诚的犹太人一样，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过着贫困的艰难的生活，但同时他们也知道神应许会有弥赛亚到来。可是眼前的这位耶稣是那位救主吗？他们盼望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能说这两位门徒当初没有信心，好像他们要检查要评估耶稣的住处之后才决定是否要跟随他，他们乃是想从耶稣每天的生活入手，了解他的吃什么饭，住在哪里，了解他的背景，更是认识他的身份。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们想从每天耶稣的行为举止来更深的认识他。改教家加尔文认为，这两位门徒探索的态度对那些随便就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基督徒不应该只满足于走马看花似的只是瞧一瞧耶稣，基督徒必须寻找他的住处，好让他接待我们成为他的宾客。他说，因为有许多人只是远远的嗅一嗅福音的味道，然后便让基督忽然的消失，以往对他的认识也因此就溜掉了。门徒的回答第二点也道出了门徒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与他们的主同住。这里的住和新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的常在主里面是同一个动词。 如果一个人急切地想要跟随主，他会想知道他的主在住在哪里，好像生怕会失去他，盼望随时能和他在一起。雅各书一章七节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雅各透过讲男女之间的思念，提醒基督徒应该如何渴望的与他们的主同在。这两位门徒就是存着这样急切的心情，不想再与主分开。他们不只是想听一听耶稣讲一篇道，而是愿意放弃一切，渴望进入主的生活。所以提醒我们，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不是偶尔的跟从，也不是一次的决志，我们乃是愿意放弃一切，渴望与主有更亲近的关系。当我想起旧约当中的路德，愿意远离自己的家人，愿意远离自己的故土，来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其实是要跟随拿俄米后面的事。所以基督徒不单单的是要被基督的恩典所吸引，更是要被恩典的主所来吸引。盼望我们都能问拉比，你在哪里住？我愿意和你同住。那耶稣如何回应呢？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证了。你们来看，不只是耶稣回应门徒的问题，更是一个邀请。耶稣邀请他们接受救恩，邀请他们与自己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结果当天他们便与主同住。圣经虽然没有说耶稣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耶稣所住的绝不是豪华的住处。因为主耶稣曾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和住处，人子却是为了拯救世人，却要风餐露宿，漂泊流离。我想耶稣让他们来看，也是希望他们能明白这样的道理，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他。这两位门徒看到主的住处之后，并没有叫主失望，他们没有因为耶稣住处的简陋而离开，反而认定他就是施洗约翰所宣告的神的羔羊。从此更是以主为家，与主同住，成为了真正有福的人。一个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必定会尝受到与主同在的满足感，也盼望永远的与他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要住在人心里，而门徒也要住在他的里面。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去探访一位信耶稣的穷妇人，他因为信耶稣常遭到周围邻居的嘲笑。那女王走后，邻居就问他，究竟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是你信的耶稣是你家最尊贵的客人呢？妇人想也没想就说，当然是维多利亚女王。众人听后就哈哈大笑，哦，原来耶稣并不是你家最尊贵的客人啊。妇人回答说，耶稣当然不是我们家的客人，因为耶稣是我们家的主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偶尔的与我们同住，耶稣不是我们家的客人，耶稣乃是永远要与我们同在。他不仅在我们的心里，他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里。人要认识基督，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同住，与他有生命的连接。神不仅透过主的话，圣经向我们启示耶稣，更是透过内住的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他，经历他。耶稣在邀请两位门徒与自己同住，是要在他们委身成为信徒前，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他。这对我们今天教会，对今天立志要传福音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向人传福音之后，我们往往认为听的人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立即做出决定，悔改，相信，跟随耶稣基督。我自己也一样，我当时信主以后，岳父岳母来探亲，就急切地向他们来传福音。他们因为当时刚刚从大陆来，心里边还对福音非常的反感，但我们那时候因为刚信主，有热情，但是又没生命，所以就对他们的回答非常失望，以至于那天晚上都不想再理搭理他们一样。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的回答就应该像我们一样，悔改相信。可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个婴儿诞生和成长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婴儿出生前，他一定要经历在母腹当中10个月的孕育期。如果未足月的婴儿出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肉身的生命是如此，属灵的生命也如此。所以当我们以后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没有马上要来信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的很失望。因为耶稣也允许人来怀疑，允许人向他问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那结果呢，是门徒的回应。他们起来跟从他，并且要宣扬耶稣基督。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两位门徒看到耶稣的住处之后没有失望，反而非常的满足，确定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弥赛亚。因为他们不仅心动也行动，不仅自己跟随耶稣，也很快地向自己的亲朋来介绍耶稣。安德烈可以说是圣经当中传福音的第一人，他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哥哥，也就是后来成为教会领袖的彼得。这可以说是安德烈对教会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了。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遇见更准确的翻译就是发现或者找到，这是安德烈与主同住后兴奋满足之情的流露。虽然安德烈不是耶稣最出名的门徒，却是主耶稣所呼召的第一位门徒，虽然安德烈在教导上并不是那么出众，因为并没有留下什么书信，可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也迫切要传福音的人。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弗类福音也只是把腓力列入十二门徒的名单里，并没有记述任何他的事情，而约翰也只是简要地提到他。然而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圣经说耶稣却是主动地去寻找他。而腓力信主以后呢，也积极地向他的朋友拿但业介绍耶稣，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基督教历史学者伊·吉本他说，对一个初信者来说，最神圣的任务乃是将他所领受的无比的恩典在亲友当中来传扬。这里的记载也提醒我们，一对一的分享，兄弟对兄弟，朋友对朋友，同事对同事，一直是福音得以传扬，教会得以扩展的基本模式。与安德烈、彼得和腓力很快的信靠耶稣不同，拿但业在对观福音中或者弗类福音中被称为巴多拉买，一开始却是充满怀疑。拿但业鄙视的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确实旧约圣经也没有提到拿撒勒这个地名，它确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然而拿但业自己也是来自加利利的迦拿，也是一个不没有什么名气的地方，所以我们并不清楚拿但业为什么会不加思索就来否定腓力的判断。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地域观念对我这一代华人并不是很陌生，我们的小时候也是充斥着地域的观念，城市人像我生活在城市看不起农村的人，甚至自己的亲友，那富裕地区的人也看不起贫穷地区的人。本来我们学地理，大陆是以长江淮河作为南北的分界，成为南方和北方。可是90年代当我到海南打工的时候，发现广东地区的朋友呢，将所有广东以北的地方都称为是北方人。可是后来我有机会到香港工作，发现香港同胞呢，又对所有的大陆人都称为北叔，所以都是北方。所以南北已经不完全是地理的概念了，而变成了穷与富裕的概念。人天然是有一种瞧不起其他落后地方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拿但业不相信从拿撒勒这个小地方出来的耶稣会是摩西在1000多年前就预言的先知，不相信他是所有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同样的态度，我想我们今天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我们一些朋友因对宗教的怀疑和成见，当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他马上就会阻止你说，啊，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宗教已经都过时了，解决不了我当下的问题。刚才说到我是30年前来美国的，那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起飞，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很好的好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信仰基督教也有很大的好感。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到更年轻的朋友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繁荣中长大的年轻一代，西方的经济、西方的文化对他们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了。所以当我们与他们分享信仰，我们很可能也会听到类似于拿但业的回应。另外，如果你给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传福音，他的回答也很可能是，基督教嘛，我从小就知道，他实在不适合我。那我们如何回应这些朋友？让我们来看圣经，看门徒，看耶稣是如何回应的。腓力对拿但业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对于拿但业的鄙视，腓力并没有不耐烦，他甚至也没有提出和他很多的辩论或者说抗议。拿但业效法耶稣对安德烈和彼得所说的，你来看。看什么呢？就是让他们来看耶稣基督。所以也提醒我们，对付，不能说对付了，回应有偏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他们来诚实的来看耶稣，请他们来亲身的经历基督，不仅从感性上体验，更是在灵性上来领悟，也可以在理性上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信耶稣不是迷信，耶稣乃是真理。耶稣是创造宇宙的天地的万物的神，他不怕人看，所以他才道成肉身，要显给世人看。可是有意思的是，充满偏见的拿但业真的就跟着腓力去看耶稣了。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刚刚还这么否定耶稣，现在为什么他愿意去看耶稣呢？我想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拿但业虽然不相信从拿撒勒这个小地方能出来弥赛亚，能回答像他那样的犹太人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能够带领他们起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可是他也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能回答他问题的资源。提醒我们，我们的朋友今天虽然他们有对耶稣有反感，但是他们仍然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20多年前，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新无神论的浪潮，他们在伦敦的公交车上打出广告，很可能没有神，所以别再担心了，享受生活吧。可是20多年过去了，当年新无神论运动的旗手不少已经离世了，而在这种思想浸润当中成长的很多西方的年轻知识分子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找到其他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体系。英国护教家 Justin Bearley 在几年前的新书《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写道，他们中间的这些反新无神论的一些人，重新在古老的基督信仰中发现了宝藏，他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当充满怀疑的拿但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是什么反应呢？参透人心的耶稣并没有责备他，反而赞赏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因为神喜悦人诚实的、公开的来求问他，甚至来挑战他。因为神来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他也经得起任何人的挑战。经文没有说明耶稣为什么称赞拿但业是真诚的，也没有指出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时耶稣到底看出了什么，是他的软弱，是他遇到的问题，还是其他特别的事情。但耶稣显然一语中的，这从拿但业之后惊讶的态度就说明了一点，他从鄙视耶稣到完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并且做出了惊人的宣告，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和后来使徒彼得对神的宣告惊人的一致。对于拿但业信心的飞跃，耶稣的回应是，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想着更大的事，不仅只接下来约翰所记述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像是变水为酒，更是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包括他将来要荣耀的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仅要拯救我们经历世上的平安喜乐，神更是让我们经历属天的祝福，永恒的基业。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当中，肯定会有像拿但业这样的怀疑的朋友。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因此而气馁放弃，我们可以真诚地邀请他们来看耶稣，当然我们也可以真诚地与他们讨论来分享。福音面临挑战，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所独有的现象。我们回看教会历史，2000年来，福音就是在这种挑战当中传开了。教会历史也说明，主的教会就是在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当中成长成熟。所以盼望我们有更多的人都能成为像安德烈和菲利一样去传福音的人，成为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人，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最后我们有一些思考与回应。你们要什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简单的一句问话，却直指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我们如何来回答，也是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也问所有跟从他的人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诚实的思考回答。我们跟随耶稣生命当中真正追求的什么？我们渴望的是什么？是寻找帮助，寻找好处，得到安全感，还是寻找真理，寻找救恩，得到永生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每周参加小组查经，更属灵的弟兄姐妹成组还会参加教会祷告会，主日参加主日崇拜，很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忘记了我们乃是在敬拜真神。我们对圣经也只是觉得是很有哲理的道理，却忘了这是永生神自己的话。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这个主日为什么在这里？我想如果我们不信主，那这一天也就是周日，是星期天。当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知道今天是主的日子，是礼拜天，是我们敬拜真神的时间。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我到底要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3:8说，单单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愿我们都能够效法保罗，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基业，单单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愿神祝福大家。